伯父母、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云上，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我们一同在这里守圣餐。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事，其实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子做，也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这是出于神，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我们真的盼望有一天所有的限制都解除，我们可以一同在这里敬拜，把父神所当得的感谢、赞美和荣耀通通都归给他。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是有两个 version， 头一个 version 叫做因信，那么后来我想一想，第二个 version 呢叫做信的功效。那很多人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我查了很多的参考书，他们就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说成是信心的功效。我特别把这个心拿掉，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落到一个主观的层面去。啊，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吗？好，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信心的这个教会吗？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呢，这个信不单单是在一个主观的层面，在圣经里面非常强调这个信的这个客观的这个层面。当我们谈到信的时候，圣经上的焦点常常不是我们里面信或者不信，反而的起头是说到底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好，那么在今天的周报上，秋天牧师写的这个文章，特别就是说因信称义，他后面有一段讨论，特别就谈到信这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信这个字客观的层面，那就有点像是真道，或者说是真理，或者说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好，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回去看，也补充我今天所讲的有一些不足的这个地方。也有弟兄姐妹看周报可能会想到说，今天天和牧师在粤语堂所讲的这个信息所用的经文跟我一模一样，我们也许会在以后的七次的信息的里面啊，都围着希伯来书十一章来讲关于信这样的一个题目。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很容易就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四节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像如果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提醒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那会不会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提醒我们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整个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其实是四篇讲章。好，那么所以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章的十三节，可以说是第四篇的讲章。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信息。可是在这个第四篇的讲章之前有一个引言吧，那这个引言就是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六节跟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六节讲到的是忍耐，而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九节讲到的就是信。那么这个作为第四篇讲章的引言，所以先讲忍耐再讲信。可是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阐明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十一章开始是讲信，然后十二章开始是讲忍耐。这个也让我们明白在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讲到的就是信跟忍耐，这两个是互有关系，是互为表里的。而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信，好，那么是特别是讲给谁听的呢？是讲给在苦难当中受逼迫的这一个信徒啊。整个希伯来书都是讲给在苦难当中受逼迫的这个犹太教背景的这个信徒 那么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十节，如果我们看它的起头，看他们结尾的话呢，都有这样子的字，叫做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证据这个字啊，中文圣经这样翻，好像是一个相当中性的字，我们读了有就读过去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证据这个字呢，跟另外一个这个希伯来就证据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呢，其实也就是希腊文的这个殉道者。也是见到我们中文所说的 martyr 这个字的这个来源。所以当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讲到这个证据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是什么人呢？想到的是在他们之前许许多多在古时候神所拣选、神所赐予信心的那些人，他们为着信仰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甚至是他们生命的代价。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第四篇的讲章，他想到证据的时候，他想到是哪一些人呢？是想起那些他收信的对象，想起那些收信的对象当中有一些人为着信仰付上极大的代价，受许多的逼迫，甚至在这些收信的人当中，他们认识有许多人已经成为 martyr， 已经成为在神眼中美好的证据，是为着信而付上极大代价的人。那么今天我用的题目，如果作为信心的功用的话，那么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要从现今未见的事到将来所望之事的信。信就是所望之事，所望之事一定是指将来，那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特别是 Campbell Morgan， 特别强调这个现今的未见之事是比较指现在。那么然后在这个地方提到信有四个不同的面向，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这个字是一个意思非常丰富的字，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翻成实底翻得很对，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字所有的意思通通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实底这个原来的这个字的话呢，可能有四个不同方面的意思，其实不止四个，可能很多个，但是可以归纳成四个。而这四个呢，并不是彼此互相排斥的，却帮助我们看到信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讲四个面向。然后第三样呢，信是对神的话给予启示的回应。第三节特别说呢，我们因着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而造成的。所以信是什么呢？信是根据神所启示的客观的真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真理。那没有人看到世界的创造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因着信，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信就是对于神所启示客观真理的回应。最后我必须要谈一下信跟经历的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信，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个经历，可是当我们谈到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信是必须根据神所启示客观的真理，那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落到一些有偏差的这个光景的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信是从现今未见之事到将来所望之事。好，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好，这个是这个字在原文摆在最前面，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既然把是这个字摆在原文的最前面，那就是好像给信下一个定义。好，但是呢正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这样的一些描述并不能够给爱下上完全的定义，不过是对于爱来做描述。所以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并不是给信 做一个整全的定义，而是试着说明信的这个特质。而这个信的特质如何说明呢？那就是由以下第三节所说的因着信。所以从十一章的第三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提因着信提了许多次，借着神所拣选的表示出有信的这一些人物来表示，来让我们明白信是怎么一回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有一点点负面的意思，就是针对指控所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证据，有点像是一个检察官啊，那么在法官的面前，在陪审的面前指出别人看不见的，可是是一些证据，想要定这一个被告。那么这个字呢，就可以引申成什么样呢？引申成说，对于不可看见的，可是是一个具体的事呢，提供一个整全而不容置疑的一个证据。好，所以有人特别解释，如果我们要照正面来解释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眼只能够看见物质的这个世界，可是信的眼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这个世界。这是一个Blues 对于解释这一段圣经的一个理解。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我就想请问弟兄姐妹，也是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却是真实存在无可置疑的那样子的一个事物？那或者用事物可能还是一个不恭敬的做法，而是说什么是比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可是肉眼所看不见却是一位真实的存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所以如果说穿了，那么那就是神。所以如果当我们提到信的时候，在第一节下半节已经提醒我们，有那么一位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他是真实的存在，存在到一个地步，甚至比我们物质的这个世界还要更加真实。因为所有物质的世界最后通通都会消失而消灭，可是这一位真实的存在是一位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位存在，却一直存在到永远，不受时空的这个限制。所以如果我们把未见之事，未见的，那我们可以理解，最起码可以应用成说是神，是在肉眼所看不见，可是他却是一位很真实的那样子的一位存在。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应用这第一节的下半节的话，我觉得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提示。在前几天我跟一位同工在谈话的时候，这位同工就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无限的神，所以哎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位服侍主的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所以都是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虽然看不见但却是真实的，也因为他是真实的，也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今天我们做主门徒的人，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因为有句话叫说 We can dream big，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梦。好多年之前我看过，不是看过一本书，我看过一本书的封面，那本书的封面叫做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今天我在教会服侍，我们有许多的同工，也许这是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那位同工说，我知道我所信的神，他是一位无限的神， He is an unlimited God， 他是一位不受限制的神，因此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的梦想。 同样的，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所以能够有梦，就是因为是怎么样呢？是一位看不见的神，但是信使我们心里面有确据。可是这样的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信呢？这样的信并不是一个想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操纵神的信。既然他是一位无限的神，我们身为有限的人，信也应该表达出我们在这一位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我在这一个讲台上讲过好多次朱慧慈姐妹她的这个见证。那么当我读她见证的时候，其实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呢？当她被诊断出得了胰脏癌，而且是第四期，按照医生的话来讲，她活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可是她怎么讲呢？她说，我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了，我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深深的让我震撼，也深深的让我感动。我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了。为什么能够讲这样一句话？这是因着信所能够讲出来的话。因为知道这一位神是无限的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所知道的事情是超过，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什么是信？信就是对于这一位看不见但是真实存在的神，我们可以完全交托出去，我们可以不需要有自己的坚持。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还跟这个幼美师母有一些交通，我就跟她说，我最近觉得很累，不单单是身体上累，心里面也累。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心里面累呢？后来我想，我心里面累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心中真是有一些坚持，所以有一些事情没有照我所想的那个方向来发展，以至于我就会累，以至于我就会着急。但是今天当我提到信的时候，让我再一次想说，我在这边跟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服侍，求主帮助我，让我学会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就是完全的能够交托出去。当我们能够完全交托，我心里面不再有什么样的执着，不再想要英文这个字叫 dictate 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感谢赞美主，我知道我真的就可以轻松了。今天早上当我在这里传这个信息，我不晓得我们听到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久，我们有没有最近心里面累的经验？心里面的累比身体上的累呢更容易让人累。心里面的累，有时候你好好睡三天三夜，你心里面的结没有打开，你还是累。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像这个朱慧慈姐妹所说的，被诊断出得了最后第四期的这个胰脏癌的时候，她给自己的结论就是说，我就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有人会说，她为什么不为求医治来得祷告呢？我相信她有，我相信她的丈夫，我相信她的孩子，我相信当时的这些同工都有为他的得医治而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祷告的同时，我们一样也要有交托。我也许可以多讲几句话吧。好，我们常常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喜欢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那么这一句话特别是第二句，绝对是可以作为一个应用，应用在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病或者别人的病来祷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是如果我们要思想这一句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是一个诗的题材，如果是诗的题材的话， 两句话常常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读诗篇就晓得，不管是我们诗篇里面的诗，或者是这个先知书里面许多的文体，就像诗的文体。所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讲的是同一类的事情。那么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的平安 Shalom 都是神所赐给人的平安，等到我们从新约圣经回过头来看，这个平安就是人免去了神的愤怒，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解释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如果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从这样的思路来看，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得什么样的医治呢？你看先知书里面，先知所呼吁的医治是要神医治他百姓被盗的病，是一个因着神，人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之后，以至于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再被盗，因为我们被神医治。这应当就是这两句话最原始的意思。可不可以作为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根据？可以，可以作为一个应用，但是这个应用呢，不能够绝对化。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样讲，讲得够清楚。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讲到这个病得医治这个事情，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好，但是呢，我们也要真的明白，真的明白怎么样呢？当我们谈到信而使得这个病得医治的时候，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啊，我们有教会有许多位弟兄姐妹在药厂工作，我们在药厂工作的人都晓得，那我们有一个新药出来，要试试看它到底有用或者没用，我们一定把这个药呢给一部分的人，让他们吃真正的药，这是试验组。然后我们另外一定有一个对照组，这个对照组就是选了另外一批人，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药的这个实验，也把药给他，给他药可能就是阿司匹林，可能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是，对不对？但是试验组跟对照组并不知道他们吃的是真正的药，或者吃的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害处的一些东西。可是许多做过这一类研究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这个药呢对于吃了真正药的人会有效，就是对于那些对照组没有吃了真正药的人呢，有些人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现在吃一个试验的药很有功效，那么然后呢其实是他们被摆了一道，我用这个比较俗气的话来讲。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分享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法国有一个圣地，那个圣地是怎么发生呢？是好多年之前有几位牧羊的女孩看到圣母玛利亚向他们显现，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圣地，所以很多人就去那里祷告，到后来就有很多有病的人到那里去祷告，在那里祷告，那么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许多的记载非常的灵，有人说在那个地方堆了很多的灵轮椅，堆了很多的拐杖，祷告过之后瘫痪的人好起来，轮椅不用了就走路回家了，拐杖扔了就走路回家了。所以那个圣地灵不灵呢？是灵的。假定今天我们有一位弟兄姐妹得了很重的病，我们给他出飞机票让他那里去祷告，祷告了之后病得了医治了，回来之后是不是从此我们若歌教会就要开始敬拜圣母玛利亚呢？因为那是圣母玛利亚显灵的地方。我提这个例子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相信神一定灵，但是这个灵的范围是在神的主权之内，而灵的东西并不表示说我们信的是对的，我们不能够只用结果来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上的这个真理。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不能够走到一个路线，变成说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耗子的猫就是好猫，我们不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还是要坚持真实的合乎圣经真理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我讲这一个，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听得进去。好，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信的客观的这一个层面？那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对于神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信，能够有这样子完全把自己交托出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一定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所以好多年之前，我听唐佑之牧师，他有一次在纽英格兰的冬运会里面讲到，他特别提到说，现在不是由过去决定，对基督徒来讲，现在是由将来决定。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啊，比方说上一些课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说我们的原生家庭，提到我们过去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影响，这些课对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有帮助。但是我们千万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按照圣经上来讲，我们的现在不是由过去决定，我们信神的人，我们的现在由将来决定，由盼望来决定。我们不能够老是沉溺在这个过去的里面。我知道我今天讲了一些话好像是重话，那也许大家一时间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也许以后我们要再慢慢解释。但是我感觉既然讲到这里，我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正确的而且一个整全的这一个真理的这一个里面。好，那么信有四个面向，什么面向呢？就是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这一个字是一个意思非常丰富的字。那么这一个字呢，你看圣经就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啊，有的圣经翻译成 assurance， 有的圣经翻译成 the full confidence， 那么新中译本还有吕正中译本呢，翻成有把握。那有把握是怎么把握呢？是比较主观的层面讲。可是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呢，就翻成担保。担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客观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字呢，可以有主观的意思，也可以有客观的意思。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74译本里面呢，这个希腊字出现了24次。可是这出现24次的希腊字，翻译了12个不同的希伯来文。所以就表示说，其实这一个字意思很丰富啊。所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新约圣经的学者，1990年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他所写的希伯来书的注释到现在在网上呢还热卖，被人认为是最好的一本希伯来书的注解书。他就提到说，我们可以看出信有四个不同的意义。首先呢就是本质，其次呢就是根基，然后呢是信赖，最后呢就是保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信的四个面向。首先是本质，如果把信当作本质来讲的话呢，那就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在这里所用的是同一个字，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神本体的真相，一个英文圣经翻译成说 exact imprint of His nature。 好，那么所以呢，这提到说信的背后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真实，这个具体的真实呢，使得我们能够面向未来，超越我们的经验。面向未来，把我们现在在经验里面所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呢，变成什么样呢？变成了一个事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所以在我们常常喜欢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信心之父， 为什么他是信心之父呢？因为他在信的这个里面，把一些在他经验之外的东西变得像是真实。好，我们都晓得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呢叫做亚伯兰，可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给他取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兰就是 Ab， 头一个字就是希伯来字的这个父亲。好，那 Abraham 呢就是一国之父，可是 Abraham 呢就是后面那个 Rahab 呢就变成复数，就变成多国之父。创世纪十七章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取名叫亚伯拉罕，因为你要做多国之父。哎呀，我看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后面，我只有摇头，为亚伯拉罕摇头。好，因为呢亚伯拉罕就对神说怎么样呢，愿意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结果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呢？说以实玛利不算，要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才算。神已经跟他说他是多国之父的时候，他心里面心心念念的还是想着他凭着自己的肉体的意思所生出来的一个儿子。那么所以就是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拉罕已经被神改了名，但是他对于信的理解还是一个有信的一个有限的一个理解。好，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信心是未来还没有实现的事情的实现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呢？那可能是要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去明白，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所以 Campbell Morgan 特别提到信这个字的时候呢，他用了几个不同的英文字，他说这是一个 risk，这是一个 venture， 这也是一个 adventure。 亲爱的弟兄姐妹， Welcome to the adventure of faith， 欢迎我们来到信的这一个历险，欢迎我们来到一个信的这个旅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信也好像是一个根基，因为原来的这个希腊字 hypostasis这个字呢，就是从前面的那个介系词好 hupo 跟后面的那个名词 stasis 连在一起的。前面那个介系其实的意思就是在下面，那后面的那个名词呢就是站住，所以在下面站住意思就是说，信是什么呢？信是一个根基，信是一个起点，那么由这个起点开始要慢慢的迈向新的这个终点。那么这也是从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节开始说，因着信，一连串的这个因着信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很快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的话，他从一点信心开始，到了这个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好，然后呢就是要把他的这个独一的儿子呢，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去，摩利亚地去，到那里献为燔祭。圣经上告诉我说，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神真的要试验亚伯拉罕吗？神真的要看看亚伯拉罕献得了献不了吗？因为全知的神一定知道亚伯拉罕献得了。那么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情呢？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顺服，要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加添他的信心。所以经过这个献以撒的这个例子之后，然后怎么样呢？就是在献以撒之前，以撒问说，父亲啊，你看火跟柴都有了，哪里是这个献祭的羊羔呢？然后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耶和华必预备他自己献祭的这一个羊羔。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个人理解，神早就知道亚伯拉罕走得出信心这一步，走得出顺服这一步，可是亚伯拉罕走出顺服这一步不是为神，是为谁？是为他自己。他体会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信就是一个根基跟起点，借着这个根基跟起点，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成为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对神就认识的更多，我们对自己也认识的更多。信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信任、信赖、确认，好，这是大多数的这个英文翻译。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想起了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句话呢，在基督里有份， We share in Christ 是摆在这句话的句首，表示这是一个强调的一句话，在基督里有份。如何在基督里有份呢？我们就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好，在基督里有份呢，那么直接的翻译就是因为我们变成基督的分享者，这是直接的翻译。那么为何用起初呢？当我想到起初这个字的时候，就想到说环境啊会改变。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走信的道路，我们的信会受考验。所以在环境受改变的时候，这个信必须怎么样呢？必须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坚持。好，那么所以呢，就是要摆在前面。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基督里有份。这个在基督里有份，立刻就让我们想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上面所说的，保罗在这里被神启示，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与他一同受苦，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与他一同受苦，在这里用的字是一个宝贝，非常宝贵的字，就是什么呢？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团契，或者翻成相交，中文甚至用很多不同的字翻译 koinonia 这一个字。好，那么什么叫做与他一同受苦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受苦里面，我们分享他受苦的经验，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个字，我们想到说与基督有份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谈到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一定要谈到十字架。今天在福音班里面，这个王兆会牧师就是讲到苦难。苦难是一个难讲的题目，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不讲苦难，一个不讲十字架的一个道理，这个不是基督教的道理。我也必须讲几句话，就是关于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讲的一些好像很吸引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是有健康，就是有财富。有一次我听一位我们的弟兄在一个地方读神学，他说他们神学课里面讨论成功神学，我就问他说你讨论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我们班上讨论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责备那些讲成功神学的人，他都是我们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也发挥了一部分身体的功用。我那时候听了觉得哎，有点道理，现在我越想越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个不是圣经上的真理，这个不是身体的功用。如果身体有功用的话，要纠正传这样信仰的一个人，一个不讲苦难，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一个基督教，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基督教。尽管他可能吸引许多人，教堂盖得很大，但这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明白吗？好，那么也有一种思想，就是让人来积极思想。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本书，好，那么听说还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叫做积极思想的益处。哎呀，信不是这样，不是在于我们的思想，信一定聚焦在神的身上。所以在信的四个面向里面特别提到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要谈一下信心跟眼见的关系。这一段话很长，我在这边不能够完全的来把它引用出来。这是尼托森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所写的，在里面特别提到，有点像我一个多月以前讲这个事实、信心，然后感觉。事实在最前面，信心看着事实，感觉跟着信心走。在这个地方呢，尼托森他说呢，好像我们在墙头上走路，应该是真理在前面，信心跟着真理走，我们的经历在后面。如果在墙头上走，我们只能往前走，就是跟着真理走。我们什么时候回头一看，一定从墙头上摔下来。所以他底下就讲了一大堆的这些事情，强调我们的经历必须是跟着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被我们的经历所决定。我们的信是要跟着真理。好，我们再看下一章。信的这个四个面向呢，最后就是保证。所以保证这个字呢，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契约，好像你拥有一个地或者拥有一个房子的这个契约。好，弟兄姐妹，怎么证明黄又美跟我拥有 22 Bunker Hill Run 在 East 防水那一栋房子，并不是我们住在里面住了那么多年，从1983年的年初就住在那里，最后证明我们住在那里。我们卖房子的时候，不能跟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了超过40年，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就是你看见了这个房子，不是的。我们如何卖那个房子？要把那个契约给拿出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契约是证明我们对那个房子的这个拥有权。好，所以呢，这个契约对于这个房子的，这不单单证明我们对于这个房子的拥有权呢，这个契约也证明说呢，本来这个就属于我们。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一个保证，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所希望的事情，现在本来就已经属于我们。好，我们现在要很快的讲，信就是对于神的话跟启示的这一个回应。好，希伯来书12:2-3，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因为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因着信呢，在以下的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8次，那么都是指出创世纪4章到约书亚记6章的这个人物。那么这一些出现都是按着次序出现，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说，所有在这里所列出的这些信心的人物，有人说这是 Hall of Fame 信心人物的名人堂，这个讲法不好，因为这些人都是有许多缺点的人，你不如说这些人是蒙了神拣选，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表达出信的品质的人。所以你与其说这是信心的伟人，不如说这是神在救恩历史上的作为，在每一个世代他拣选了一些人，给他们能够信的恩典作为礼物，以至于在他们一生当中就能够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应该用理解来，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它。所以到最后，在希伯来书12章才会说，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英文圣经是翻成说 Pioneer and the Perfecter of Jesus。 成终这个字呢，就是完全的意思，也就是马太福音5章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多么的宝贵，到最后信心指向谁呢？信心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好，这是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我要很快讲一下，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诸世界这个字呢，是一个多数的字，可以翻成说诸世代。所以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就是神的创造不单单是 space， 神的创造也包括 time。 神的创造不单单包括空间，神的创造呢也包括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好，那么创造的媒介呢就是神的话。好，那么所以呢这一章我就跳过去了，好不好？那么我们看到信与真理经历，好，那这一段我一定需要讲一下作为今天的结束。好，有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一位传道人叫钟马田，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解释圣经，我们必须要让圣经上的真理来解释我们的经历。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常常有在客观真理跟主观经验中间的一个摇摆。那么主观经验的一个表达就是卫斯理约翰他的重生经验。那么他说在1738年的5月24号他重生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觉得我的心里面特别的一个温暖，我觉得我真的相信了耶稣，我真的相信他为我的罪而死，那么我也真的相信怎么样呢，那么我也真的相信了我得到了救恩而且有确据，然后呢我也做见证把我的感觉呢告诉了大家。在这段圣经里面，感觉这个字呢用了三次，不是圣经，在这一段他自己的自述里面感觉用了三次，而且有特别的时间，在1738年的5月24号特别的地点，在一个兄弟会聚会的一个地方。好，那么这是呢在信里面我们有主观的这个经验。好，那么也因为卫斯理约翰这样的一个经验，现在我们常常基督徒把许多的注意力放在主观的经验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信也一定要神所启示客观的真理。那么马丁路德有没有像卫斯理约翰那个重生得救的那个经验呢？那么马丁路德曾经谈到他的一个 tower experience， 在塔里面的一个经历，这个塔里面的经历不是一时候的经验。那么研究路德的学者说是在1515年到1521年间渐渐成型。1517年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那一年他在威登堡大学大教堂的门口贴上了95条论证，所以1515年开始到1521年渐渐成型。他怎么成型呢？是从理解罗马书1:17开始。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忽然明白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已经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确定我们是得救的人，不是靠着当时天主教所说的要善功。马丁路德做了许多的善功，做了许多的告诫，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得着安稳。他的把握从什么地方来？回到神的话来，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原来我们如何得到神的义，是因为借着福音，借着相信神所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法律的一个地位。我解释过这段圣经好多次，这个义呢是一个地位上的义 forensic， 这个义呢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是归算的义 imputed， 这个义是什么呢？是一个归算的义，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马丁路德的这个经验来看是怎么样呢？是说我们的依靠，我们只看第一句就好了哈。我们的依靠呢，是从一个客观的外在的事情而来，而这个客观的外在的事情呢，是外在于我们，是把我们指向谁呢？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是在神的话语上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信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想到卫斯理约翰他有自己跟神相遇的经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经验。但是呢，我们也要记得最后 要回到马丁路德他自己所理解的，要回到神的这个话语上。提姆凯勒谈到说，为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因为他读圣经，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因为他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体会到基督徒彼此相爱。然后第三样事情呢是什么呢？是说他自己有个人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陈述的里面，我们有客观的层面回过头来看圣经，知道耶稣复活是客观历史的事实，有主观的遇见神的经验，然后呢也是在一个爱的团体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还有很多讲的不完全，在以后几次的讲道里面我们会继续阐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也请弟兄姐妹好好看今天邱牧师所写的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信的客观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我们特别记得这个信呢是怎么样呢？信其实是从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事物，其实是从神开始变成我们盼望的一个根据。好，而这个信呢一定怎么样呢？这个信一定是要让我们在人生的经历里面能够慢慢的这个体会。而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说，当我们谈到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呢？要坚持对于神的客观启示的真理的这个认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像如果信像是一个契约，像是一个 title， 像是一个 deed， 也让我们想起保罗自己所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如果信作为一个凭据的话，我们也再一次的明白，其实所以能够信是圣灵的工作，是你的恩典，帮助我让我能够信，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信，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信不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找，这个信是在我们外面单单仰望耶稣，他是为我们的信能够创始成终的一位。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